前方到站南一大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，正在为您直播的专栏节目是月月有声，我是主播长乐。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FM100 收听到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，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FM100 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。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和主播分享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。还想获得更多精彩内容，就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，或者私信我们。理查德·梅比是一位英国自然文学作家、博物学家，他的文笔机智博雅，精巧而不晦涩。他的作品不仅包含了对动植物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丰富的知识，更有对历史、文学、哲学的探讨，语言诗意动人，富有哲思。阳光从交错的枝桠间穿过，洒下斑驳的光线，光秃秃的土地在短短5个月里就长出了茂盛的植被，却因没有消失，仓颉也未曾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弃我们而去。我想，我重新设定了黑暗的模样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一次机会，脱离现实生活，去林间躺羊，去逃之夭夭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心向原野，逃之夭夭。十月了，秋老虎还不走，我站在老宅门前，像个即将生平第一次搬家的懵懂少年。我住在这里一晃已半个多世纪，老宅位于齐尔特恩丘陵边缘的小镇上，看着不起眼，住着却舒服得很。一想到老宅，我便回想起从前我们一家人惬意的生活。在这英格兰东南部的自然乡村，门街上堆满了现代化生活设施的画面，多少有些违和。不过对于深居简出的作家生活而言，倒也算得上乡村。老宅只是我的一个落脚之处，而我实则栖息在林地和思考之中。我时常劝慰自己，是齐尔特恩连绵的丘陵和自由的天际线，源源不断地带给我惊喜和灵感。这里的一切造就了我的文章，或许也造就了我。然而此刻，我要逃离这里，奔向东安格利亚的广阔平原。我的过去，或者说我聊胜于无的过去，将我深深囚禁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过去的习惯与记忆，使我困在同一个地方已太久太久。我就像扎下了根，寸步难行。最终我病了，再也写不出一个字。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，平日里打理零工， 从未在同一个地方住满一个租期。他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，有一个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各种逃离。鸟儿翅膀硬了会飞离巢穴，人遇到了麻烦会换个地方躲躲，而祖父感到困惑了，自然是逃之夭夭了。迟来的心声就在眼前，而我却感到迟疑。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回顾往日痛苦的记忆。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刚开始陷入抑郁，对于一切都漠不关心，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我本该同几位老友去法国的塞文山脉度假，在石灰岩遍布的山间住上几个星期，这是我们多年来的传统，而我却怎么都提不起精神，不愿意出门。不过最后我还是去了，同往常一样，塞文山脉的短暂休憩让我感到温馨。那是一段充满阳光、享受和陪伴的时光。旅行快结束时，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。无意间，我目睹了一个物种的成年礼。当时，我们去南部的矮罗省玩了几天。我和朋友在奥克通镇找了一间石屋过夜。屋子的墙壁用不规则的石块镶嵌而成。清晨，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一只丑雁，它从窝里掉了出来，在地板上挣扎，无法起飞。我们凑近看了看，雏雁的翅膀僵硬地伸展着，好似一弯新月。它的羽毛掺杂着盐灰色、棕色、粉白色，宛如大理石，与仲夏时节成年雨燕划过天际的那一抹神秘的黑色截然不同。看得出来，雨燕之所以能够一生在天空优雅地飞行，也是付出了代价。其双足位于身体中间，四指均向前，利于抓抚，不过足杆实在太短了，短到与腹部的羽毛直接相连。我们将雏雁拾了起来，带到窗前放生。雏雁虽然才六个星期大，却已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飞行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拥有了与其他物种亲密接触的经历。不论小雨燕有什么情绪，此刻都已被求生的本能和天生的勇气所占据。它一边坠落，一边奋力滑行，幼小的身体晃得厉害，以三次惊险的高度掠过地面，吓得众人屏住了呼吸。好在最后，它终于飞了起来，用力地拍打翅膀，向着东南方向飞走了。仅此一别，怕是要等到后年夏天的繁殖季节，才能重见它的身影。而它将飞行多远的路程，这一路上将有多少次振翅，又能休息多长时间呢？难以想象未来它经历的旅程将是怎样的迷茫、未知又危机四伏。它将飞过战乱连绵的地中海，飞过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，还将遇到恶劣的天气和地貌巨变。他的父母兄弟恐怕早已飞走了，留他独自完成上万里公里的飞行。在雨燕的中枢神经系统中，就算没有刻印着详细的飞行路途，起码也大致归好了。途经一些地标建筑时，那些形状恰好与基因记忆里的图形碎片相吻合，便可视为飞行途中的参照物。此外，白天的太阳和夜空的星辰也都可以用来导航。只不过当雨燕飞行过半抵达南半球之时， 星空又会变化为另一番模样。再过三四个星期，他就抵达南非了。在那里，老天会奖励他9个月的轻松时光，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与嬉戏。次年5月，他将与其他刚满1岁的雨燕一起飞回欧洲，一路上你追我赶，乐此不彼。这就是雨燕的生活，除繁殖季节之外，飞行就是他们的生活，自古如此，从未改变。不过恐怕只有那些怀着矫情又复杂的享乐人，才会觉得雨燕从未从中享受。那年5月，我头一回对雨燕视而不见，燕子们在门外叽叽地欢闹着，而我却躺在床上，转过身去不看窗外，也不在意他们是否会在春天归来。这冷漠可笑的转身，让我化身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生物，悬浮于某种虚无之中，与其他物种格格不入。或许这正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方式，只是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。因此当我自己即将第一次出远门时，那只羽翼未丰的丑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。这次我决定离开家乡，奔向东安格利的广阔天空。此番决定其实挺突然的，并没有事先规划好。或许我是受到了某个成长阶段的驱使，尽管它姗姗来迟。不过迁居的决定更像是一连串随机事件的结果。简而言之，此时此刻我的工作已陷入停滞，我因为长期以来的深度抑郁已无心工作很久了，钱也快花光了，我和室友我的姐姐也闹翻了。如今还不得不将老宅卖掉，能够支撑到现在实属不易，多亏朋友们出手相助，我的情况才得以好转。就像一台古董打字机得到了翻新，我又有了心动的感觉，因此才能够再次提笔写作。虽然我未想好该写点什么，后来一个好机会竟然不期而至，犹如春风拂面。在东安格利亚，朋友的农场恰有几间屋子闲置出来，10几岁时我就把那里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。现在我卖了房子也没有工作，正好去那里从头再来。将行李装上车时，我觉得自己像变成一张白纸，赤裸裸的等待着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就连行李我都没有多带，物质上和精神上皆是如此。我连一口锅都没有拿，心里想着新家就算没有准备好，至少也有办法对付。我只带了一些写作需要的东西，2台打字机和1抽屉的办公用品。尽管这些东西对于生存来说价值几何呢？剩下的行李全都是些难以割舍的小物件，一块赞比亚的形状紫金摆件，是我朋友波比送给我的幸运礼物，一台100倍左右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铜显微镜，一个装满唯美的茶盘和茶杯的野餐篮。这些餐具上还印着柳树的图案，精致极了，我一次都没舍得用过。一块印着爱猫人士反对炸弹的徽章，一大段约有1500高龄的紫杉木。自从1990年塞尔伯恩村的那棵紫杉树被风刮倒之后，我便一直保存着它，并不断告诉自己我会等到一位合适的雕刻师。一本母亲最喜欢的书，英国气象学家约翰·摩尔的地下水系，书里的夹签正是奥森戴尔服装店的邮购订货卡。倘若我对东安格利亚的景色还算满意的话， 这本书很快就会成为我的最爱。此外，我还带了一些徽章和化石，只可惜我的车里装不下一人高的新月形翅膀，否则我一定会带上，好好布置这些浪漫的小摆件。至于书，经过一番精挑细选，我只带上了几百本重要的，至于剩下的，全部都送到了大北路附近的某处工业仓库保存。这倒不失为一种开启新生活的好方式，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不肯接受现实，或者被迫舍断。几大箱行李都已放进了吉普车的后备箱，这些就是我想带走的全部。说实话，我即将入住的新家什么都放得下，但最难放下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远走他乡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害怕做的事，这是一次剪断绳索，远离家乡，展翅高飞的成人礼。这种成长的过程司空见惯，庸常到以至于无人提及，只在某些关于自然的比喻中才会用到。然而唯一的问题在于，我的成人礼来得太晚，晚到令人感觉荒唐，难以置信。今天的月月有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文章来自番茄小说《星象原野》，我是主播长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